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亲爱的家人好，我是苏小燕。曾经一位信徒请教牧师，他问什么是正确的查经方法，牧师就回答说，首先你要明白圣经对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何意义，不是单单读一下经文背一下经句就行了，我们必须学习它，正确的对待它。查经的过程不容易，长期有规律的查经是苦工，不是工作的工，而是功课的工。还有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粗略简单的读圣经，也不要断章取义，不然你可能会误解上帝的意思，产生错误的结论。我们需要祷告，求圣灵给予智慧，让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好像使徒保罗一样，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传扬基督，即便身上带着锁链，仍然向在场的官员和犹太人发出有力的信息，美好的见证。他巧妙地把一场申诉变成一个布道会，借此机会呼召更多的人归信基督。从21章，保罗在圣殿被抓起来，后来被指控，在经过几次的审讯，来到26章结尾的部分，案件终于结束了。亚基帕王说，保罗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他可以被释放了。可见上帝再一次伸出大能双手保护他忠心的仆人。那今天我们会查考第27章，保罗要离开凯撒利亚，展开一段新的旅程。现在就请你留心聆听第88课《漫漫航海路》一。
观察、
解释、
灵活应用神话语，
欢迎你来一起查考
《使徒行传》。
归纳法小组查经，圣言圣宴。
节目又开始了，听众朋友，我们的组员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郑芷梅，
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杰，
我是周广亮，我们欢迎组员。那今天我们要查考呢《使徒行传》27章，哎，进入新的一章了。《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所以呢，来到很紧张的一章，27章1节到8节。我们有一个题目啊，谁帮我们读出来？今天的题目是很，我觉得也很特别。
漫漫航海路，
哇，在2000年前地中海上坐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是，
我曾经有一次坐船是从香港到澳门，但是那天风浪比较大一点。
哦，
那天那个辛苦，香港到澳门其实很短，
1个小时。
对啊，哦，最后他的船会忽然间上上下下，运船呢有风的话真的是不好受的。所以呢，漫漫航海路啊，使徒行传整个27章是讲保罗离开凯撒利亚去罗马的经过。 所以呢，我们先读一下经文第一节到第八节，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观察时间呢，用一个创新一点的方法，大家很喜欢的，什么方法？
圣经问答游戏。
哎呦，
是游戏，不是考试，是游戏。
我最怕的。
但是没有奖赏，也请听众朋友你留心跟我们一起参与，等一下这八节经文的问答游戏。好，我们先读经文27章1节开始，我们还是从小燕开始，我们轮流来读。
第一节，腓四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
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
第三节，第二天到了西顿，尤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
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浦路斯被风岸行去。
过了基里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
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第七节，一连多日船行得慢，紧紧来到哥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格里底被风岸从撒摩尼对面行过。
第八节，我们沿岸行走，紧紧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
嗯，好，谢谢。这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7章1到8节。因为之前我们在26章知道保罗要离开凯撒利亚，上告凯撒皇帝，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么就开始了这个地中海的慢慢的航海的行程。刚才读的经文呢，我们试着用一个简单的问答游戏熟悉一下经文的内容，也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参与试试看啊，能不能够回答的好像我们这么快，对不对？
对。
好了，我们从27章按着次序来回答，所以给大家打开圣经的权利，有答案都在圣经里面。
嗯，
第一个问题，负责看管保罗从凯撒利亚到意大利的百夫长罗马兵叫什么名字？
哎。
哎，
叫
谁知道？举手或者干脆讲就可以了。
尤流，
尤流，对呀、啊，对吧？小叶连续回答两次，
我这 IAA 了。
尤流这个名字，我查到的资料很好玩，他跟罗马第一个凯撒，
嗯，
该由。
其实是同一个名字，
该由跟尤流都是同一个名字
，Caesar。对，尤流 Julius，
所以我们在他的名字已经能够猜到他是罗马公民，他有罗马籍的，
对，好了，这是正确答案的尤流。第二个问题，百夫长尤流属于什么军营？当然不是空军、海军，是属于什么军营？这个军营从中文的字看是什么意思？
哦，中文的字啊，我看到了，御营。
对，御营。
御林军的营。这个解释好啊，
很棒。
对啊，就是正确了。其实他的意思也的确是跟罗马皇帝那边的这个军队系统，一般解经家有这样的推测，所以叫御营，而不是巴勒斯坦地的本地的罗马兵啊。这是第二题。第三个，这一位百夫长尤流对保罗是否友善？请举例子。
是。
没
有人举例子。
举例子。经文有，经文。
第三节嘛。
第二天到了西顿，尤流
宽待保罗，
我跟他一起回答的。
对对，那宽待他什么具体的例子？
准他到朋友那里去了，
受他们的
照
应。所以呢，保罗去了的话呢，朋友会把好吃的饼、鱼干还有什么能喝的都放在一个大袋子或者怎么样给保罗，受照应嘛，对吧？这个是第三个问题。接着呢，哎，这个百夫长不错，我们要为第三节感恩呢、对吧？
对，
巴不得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这个军官呢、第四个问题，百夫长尤流带同保罗和囚犯们，所坐的船呢是去到哪里的船？ 这船叫什么名字？
郑杰他没有回答
过问题。
对啊，
郑杰很温柔，请你回答。
有答案就在我刚刚读的第二节的当中。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的地方走，所以他们就上了那个船。
所以是亚大米田的船。那亚大米田是什么？猜。
关于米粮的吗？
不，亚大米田
这个地方
是个地名，
地名那个船是从亚大米来的。那比如说我们说巴拿马的船，对吧？
哦，就从巴拿马来。
上海的船，
哦，是这样啊。
小燕，你有补充吗？
我打扰你。
哦，你补充，你补充。
我突然想到，我原来我有写下来。
有。
亚大米田是爱琴海的一个港口城市，它位于小亚细亚。
对。
北方的密西亚，在别加摩的北面，就是今天我们的土耳其的埃德雷，是那么那个，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某个城市。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与保罗同行的有谁？这个重要。跟保罗一起去的人有谁？
有亚里达古啊。
亚里达古。对，亚里达古是什么城市的人？圣经也有介绍。
对，帖撒罗尼迦。
那保罗一个人这么长远的路，有朋友陪伴
啊，很好，
很受安慰。
囚犯也有朋友陪伴，
对。但是有圣经学者说，陪伴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陪伴，通常可能他的奴隶、他的助手、他的秘书是允许陪伴的。当然，你船员嘛，你坐船的人数有限的，那要一起去的人要收费的话，他要交船票。不是免费给你坐船的，
那倒是，
对吧？
因为他不是犯人啊。
那么另外还有谁？
路加啊。
对，路加，因为这里说我们，
是的，是的，对。
好了，第六个问题，这一章出现了我们，那么26章没有，25章也没有。上一次我们讨论保罗受审呢、几次的分数，我们讲五次呢。我们留意的时候呢，都是没有我们的。所以第六个问题比较难一点，重要。这一章27章出现我们之前是在哪一章？什么地方？什么地点？
21章。
对。
18节在耶路撒冷。
对。
哦，当时好像是保罗带这个捐款到耶路撒冷嘛。
对，所以呢，在这里要提出来，就是我们这个字呢，从22章到26章没有的时候呢，路加就不在。
他去哪儿？
哦，他有事情做，他可能有别的侍奉啊，别
的
探访啊，等等。
他可能去治病，我们不知道。
我记得郑牧师有一集，我跟他在参与的时候，他说。路加很喜欢坐船，所以在坐船的场景里面都会有我们这个字出现。
这个是我们的观察。当然呢，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就要问路加，要到天堂的时候问他。
我们改天去问问他，就这么说。
可是这个观察呢，在27章接下来的几次，我们会查考至少4次啊。这个航海录真的路加写得很详细。好，接下来第七个问题。从西顿开船以后，这个问题是今天的主线，属灵的教训。而我请大家一起回答了，是不是一帆风顺？
当然不是，
不是。
你们都同意？
同意。
那哪一节说不是一帆风顺呢？
举一节。第四节
。
因为风不顺。
好，因为风不顺。第八，百夫长犹留带同保罗和囚犯们改换了一条船。换船是在。哪一个港口？这个重要。
美拉。
是在美拉。好，船是哪里的船？
亚历山大的船。
对，一开始我就问了。
第六节。
在第六节。好了，最后这一个问题的最后一个小问题、听众朋友请你注意，打开地图，因为今天我们的查考呢是从今后呢要看地图的。其实《使徒行传》一直都要看地图。
哎，这个地图必须要放在网站，可以看到吗？
可以，网站也可以看。能够上网的听众朋友，当然自己有地图，自己能看的。我们讲地图的时候，表示我们的信仰是在地上实际发生的。这很重要的。虽然很简单。好了，美拉跟亚历山大城之间有什么特色？请大家说。
亚历山大在美拉的对面，他们中间是横跨了地中海。
最直的直线的地面，亚历山大 正北方，从我们的地图来看，
正北方，
正北方就是美了。所以呢，船直着开就可以了。
哦，就是从北往南走，
嗯，
是吧？北。
从南往北走，美拉下来直走，他们不会走丢失的，对不对？你的那个罗盘指着一个方向一直走，一直走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它在地图上的一个特点呢。那为什么是亚历山大的船？
因为呢，这只船呢，它本身是要驶往意大利的。
对，
关键是船里面有什么呢？除了有人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货物。
是的。
嗯，
非洲盛产，就是埃及出产，尼罗河平原产什么
谷物
谷类。
嗯，
哎，所以呢，这个亚历山大的船呢，里面有好多东西要运到帝国的首都罗马。他是到了美拉再转载以后呢，就去罗马。现在他们就转换这一艘船了。这是27章第6节给我们看到。所以我本来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何要改换另外一艘船呢？刚才我们的解释里面讨论里面有了。那下一个问题也很重要的，不是我们读过的经文，但是要记得这艘船有多大。怎么知道多大呢？在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一船坐了多少人。
276个，
根据在哪里？
37节，
请郑杰帮我们读出来。三十七节怎么说？
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
好，276个人是什么概念？
大船呢？
很大的船，
一般不会坐好几百人的。
但我真的在《圣经》书里看到实际的数字。
嗯，
文献记载那些装货物的船呢，通常是长180尺，阔45尺，深43尺。
嗯，
大概这个数字。
嗯，
对。所以呢，我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心中就有一个梦想啊。
嗯，
就是我有机会到亚历山大。去旅游的话呢，去他们的博物馆，看他们的古船。第一，有没有，通常博物馆都有很旧的东西嘛，或者是到意大利看他们罗马帝国时代的船，看那个最大的船是怎么样的情况。但照片电影里面都有，可是为了认识圣经呢，这些就有意义了。最后再问一个，从美拉换了大船以后，接着问是否一帆风顺，是不是？
我们又要一起回答吗？
我们一起回答，你们要表态。
不是，
不是，郑杰已经
就我一个人回答。
因为你是在回答，郑杰是在深深的思考。
还有弟兄样子妹
嘛？第七节我在找，为什么不是？第七节说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所以一点都不顺啊。
对，
一点都不顺。其实呢，我们留意经文呢，现在讲观察。第七节跟第八节他所要表达的就是非常的不顺利。
嗯，没错，
他有一个预，就是预告，我们有一个预感啊。
嗯，
就是下一段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下一段可能会有大事情发生了，
是
危及到生命。
对，的确是有大事情发生。那这个是请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啊，锁定圣言圣宴，下次我们要查考就是这几段呢，这个很重要。我们在这里当然不是做广播剧，是在这里读圣经，明白圣经真意。就是保罗上了船以后，跟着油流百夫长换了船，然后当然中间有机会去探望朋友，朋友给他很多礼物。
嗯，
啊，照应就是礼物，就是我们这样理解。然后呢，一步一步走。今天我们读到第八节的时候，在地图里面他来到哪一个港口？叫
加澳，
很容易记加澳，因为香港有一个很著名的港口景点呢，传统的叫大澳，对吧？
跟这个加澳
就是很容易记，你把大澳换一个这个加美的加。它是在哥里底，所以现在呢就来到了地中海范围里面的，我们可不可以说是中间呢？这里是罗马，对不对？
也可以，
这里是亚历山，这里是耶路撒冷，所以差不多是来到中间了。
哦，对，
第八节来到中间，
从地图来看是的。
那问题是从加奥，如果我们四个人一起跟保罗航海的话，拿着这个地图，下面就要走过这一段。
沿着亚底亚海。
嗯，地中海里面的亚底亚海。
对。
然后呢，就是在这一段呢，就是下面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的经文了。到这里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嗯，
海在犹太人来讲是什么概念？诗篇107篇23节到25节，好不好？请谁帮我们读一下？虽然经文比较长一点，因为是诗篇的经文，我觉得可以读一下诗篇107篇23到25节。找到了的话呢，慢慢帮我们读一下。嗯，
哦，我念吧。
好，
107章23到25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
好，谢谢。从这一段小小的一段呢，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海是谁掌管？犹太人相信的海是谁掌管？
耶和华。
耶和华的作为。
嗯，
其实旧约圣经很清楚讲，耶和华神创造天地万物和海。
嗯，
他们常讲天地万物和海神创造。
嗯，
我们要再一次讲啊，好像是很简单，创造论是新旧约圣经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嗯
嗯，
其他的宗教不是这么明显的讲神创造宇宙万物。另外一个是讲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深水中的奇事。
嗯，
所以从旧约圣经来看呢，神掌管海，神创造海，而且有狂风啊。
嗯，
他一吩咐就有狂风。那如果我们记得的话，约拿书第一章，约拿逃跑以后，
嗯，
在海上呢有狂风大浪，他们就把约拿扔到海里面。
是，
他们那个时候也都各拜各的神呢。
对，
所以呢，这个狂风海浪有这样的情况。另外，箴言30章19节，我读出来让听众朋友参考。箴言书30章19节讲，我们人不能知道的几样的事情呢，其中包括船在海中行的道。
嗯，
这是犹太人的概念。
嗯，
那么以西结书26章19节又讲到，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
嗯，
这里有一个意味，就是神用大浪大海来刑罚，来惩罚人。
嗯，
不过今天也的确，我们不是说迷信，就是人科技文明非常进步，非常发达，但是有台风有大浪来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躲不过。像最近在澳门呢，
对，
发生了一个很强大的台风。我们在想，原来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么发达的城市碰到台风还是会有这么惨的遭遇。
对啊，那另外一个新闻就是最近还有那个美国的飓风。
对，
这个德州最大的城市休斯顿，
还有佛州。
对，佛州
最近的是佛州。
嗯，那他们的那个影响，多少人要离开自己的家园？
好像是好几百万，对吧？
对呀，对呀，受影响啊。而且那现在讲到这个风跟浪，绝对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人在风浪面前呢，还是要学一个基本的功课。当然天文学我们要继续研究，可是人要有一个敬畏跟谦卑的心。
同意，
人不能骄傲。
对，我还想起有一个俗话说，西山莫西水。
哦，西气的
欺负的欺嘛，
就是西山莫西水。
西
西
西，对啊，
就是你跟山可以开玩笑，但是不要跟水开
玩
笑。
对啊，因为山你可以望到它的高点嘛，但是水你看不到它的底有多深。
恐怖啊。
还有非常黑暗的。
嗯，
在那个深海里面。
那这个我讲我亲身的感受。我家住在一个岛啊，但是暂时不是香港的某一个岛。有时候散步，我们岛的另外一边呢，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那个水的颜色很深。
嗯，
站在旁边很害怕的感觉。
哦，
本来它旁边是海岸，这个水是在沙滩过来嘛。
嗯，
但另外一边呢，你站在那一流呢，水是 几乎是黑色的，
好像是深不见底的那种感觉，
那一种
很神秘。
对，你站在那里是会怕的。
嗯，
所以刚才说这个
细山莫欺水呀，
细山
莫欺水。
今天郑姐妹郑大姐带来的四个字，听众朋友我们写下来，下一次我们再温习，就是我们有敬畏，就是要谦卑。嗯，神创造万物。那其实在新约圣经，我们现在应用一下，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上面有小船起了风浪，门徒非常害怕，然后呢叫耶稣说救我们吧。圣经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九节我读出来，请大家回应，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用刚才我们介绍的旧约圣经对海的认识，风平静的话，门徒对耶稣有什么认识？
哇，神啊，奇迹啊。
嗯，
因为一个正常人能做这个事吗？
对啊，
突然对他耶稣起了一个敬畏的心。
最可怕的风浪在耶稣基督的吩咐底下可以平静，
是
所以他是上帝，
他真是神。
对犹太人来讲，对门徒来讲，所以我们今天面临人生会有刚才经文读的风不顺，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别忘了风浪的主是耶稣基督，对吧？我们在这里查经也是为了要认识耶稣基督。结束之前介绍我所认识的那么几首诗歌当中，两首是关于风浪的，
好，
一首是比较古老一点的《求主操舵》，就是船的这个舵手。
嗯，
求主耶稣来操我舵，去经过苦海洪波。这是一首早期的，
对，很经典的
经典的诗歌，新编赞美诗442首。
嗯，
这个我们内地的信徒可以找到的。另外一首呢是平静吧青年圣歌里面的，名字就叫平静吧。他歌词是讲到，主啊，我们在风浪当中你怎么不理会我们呢？然后那首诗歌的副歌说，耶稣基督醒了，然后说平静吧，指的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日子，如果有不顺的风浪的话呢，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跟生活，让他来帮你平静。
阿门。
好，今天我们查好了《使徒行传》27章1到8节，下次我们会继续，也求神借着经文安慰跟鼓励我们听众朋友。也谢谢主员的分享，
谢谢郑牧师，
谢谢大家，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一声
再见。
《使徒行传》齐来作答，一章一个问题，
答对送你灵修书籍，听清楚了。
第27章，保罗和同船的人在海上遇险，如果你落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安心信靠神吗？为什么？
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
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
赶快吧！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